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酿酒猴》。你听说过酿酒猴吗？这可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猴子。老辈人说，山高林茂的大芒山就有这种会酿酒的猴子。不过，这也就是说说而已，多少年了，谁也没见过。那一年，在深秋的一天，时不时的从很远的地方隐隐传来大炮声，这是鬼子要来了，老百姓都去逃难去了，酒坊老板一家也走了，只孤零零的撇下个学徒小豆子看家。这天，小豆子在大芒山去砍柴，大芒山纵横百里，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着，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香味儿，越往前走味儿就越浓，鬼子来了，猎人跑了，谁还有闲心在这个档口酿酒呢？小豆子觉得很奇怪，他找啊找啊，终于在崖坡之上找到一个小山洞，浓浓的酒香味就是从这个洞口飘出来的。小豆子好奇地走进洞去一看，发现这洞倒不大，但是洞口两边却堆着满满的两堆野果，果堆下还有个红红的黏黏的液体流出来，一直流到向洞外的崖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小豆子不觉地弯下腰，用手沾了一些黏液放到嘴里尝了尝，哎，这果真是酒啊！他简直大吃一惊呐，是谁还会用这么原始的办法在这里酿酒呢？小豆子正诧异间，突然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，他跑出去一看，这下不得了，崖下的山坡上黄乎乎的一大片，全是猴子，正争先恐后的仰着头，从洞里流下来的酒液正尝得津津有味呢。难道是说这些猴子会酿酒了？小豆子立刻想起小的时候曾经听大人说起过，在大芒山上有一种会酿酒的猴子，如何如何的聪明，但是这种猴子极少极少，没想到今天居然会让自己给碰上了。小豆子兴奋地忘了砍柴，也忘了躲鬼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低低的说话声。小豆子回过神一看，发现不远处的丛林中有几个人正悄悄地向山坡的猴群靠近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大网。只听一个声音说：“哎，队长，你瞧，这就是昨天在树上做下的记号。哎，酿酒猴就在这附近呢。”又听那个被称作队长的说：“今天要是能抓到一公一母两只，哎，皇军来了，就封你个县长当啊！县长啊，管方圆百里，那个时候啊，钱就像流水似的往你家里淌啊！”小豆子是听出来了，原来这几个人是帮鬼子在抓酿酒猴呢。小豆子着急了，他想敲锣打鼓给酿酒猴报信儿，可是这个时候哪有锣哪有鼓啊？眼看着这几个汉奸就开始往坡上爬了，怎么办？小豆子急坏了，他浑身上下一摸，哎，巧了，裤兜里正好有一包火柴。他灵机一动，赶紧跑到上风头，用火柴点燃了灌木丛，让灌木草丛引着树林。一时之间，山上立刻浓烟升腾。那些酿酒猴果然聪明，见势不妙，三下两蹦的就逃出了火场，而那几个汉奸却被烧得焦头烂额，都没一个囫囵个的回去。眼看眼前的这一幕，小豆子高兴极了，可是当晚睡在床上，他想起白天所发生的事，却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啊。他想，鬼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可是这酿酒猴是咱们中国的珍宝啊，一个都不能让鬼子捉了去啊。他想啊想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小豆子就来到那个酿酒洞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黄连，掰成两半，分别插在洞口两边的两个果堆里，然后跑出洞外，悄悄地躲进了树丛当中。不久啊，那些酿酒猴果然带着大量的野果就来了，他们有的抱着，有的背着，有的是抬着，进洞之后就把这些野果一股脑的往洞口那个果堆上放。原来那些堆着的旧果子被这么重重一压，没过一会儿，堆在底下的就开始流出酒液来了，越流越多，越流越多，直往洞外流去。酿酒猴们于是就前呼后拥的欢快的奔出洞去，来到崖下，惬意地喝起他们的酒来。正在喝得美呢，忽然有只猴子抓着自己的舌头哇哇大叫起来，紧接着又有几只猴子也张大嘴巴争相的大叫，表情十分的痛苦，他们好像是在说，这酒怎么这么难喝呀。这个时候，有一只看起来像是首领的大猴子立刻就跳了起来，沾了一点酒液放在嘴里尝了尝，立刻也好像皱起了眉头，他警觉地朝四下里张望一下，然后果断地领着群猴们就撤离了。就在小豆子用黄连计赶走酿酒猴的当天晚上，鬼子们果真是来了，他们占了山下的村子，又放火烧山，把酿酒洞的果子都烧成了灰。村里的人早都跑个空了，他们一怒之下就抓来两个流浪儿，扬言说，如果要救这两个孩子的性命，非用这酿酒猴来换不可。这两个流浪儿都是小豆子的好朋友啊，小豆子怎么舍得他们被鬼子送命啊。他又开始想啊想，动起了脑筋。他从山上弄来几只猴子，把它们圈在酒坊前的空地上，每个猴子头上放一块砖，然后就躲到一边静静的观察。在几分钟之后，他发现有的猴子已经扔掉了头上的砖，东张西望的，有的猴子却仍然顶着砖乖乖地待在那里，两只腿累得直摇晃。小豆子突然站起身来，朝那些猴子走去，其中有一只看见他来了，赶紧把扔的砖头捡了起来顶在头上，并且迅速地站在原地站好。小豆子心里可真是佩服啊，这猴子怎么会这么聪明啊。他把这只猴子留了下来，其余的通通都放回山里。然后小豆子来到鬼子的军营，说，
你们把那两个孩子放了吧，我把酿酒猴给你们。
小鬼子们一听就乐了，因为啊，他们的一个什么官得了一种怪病，内脏都烂了，大夫们说呀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配药，那就是酿酒猴的猴脑，如果有猴脑，这怪病就能治好。所以鬼子们就想方设法去捉酿酒猴来孝敬他们长官，自己也好借此机会升官发财。现在他们一听到小豆子肯送酿酒猴给他们，于是就把两个流浪儿都放了。这小豆子呢也不食言，果真的就将那猴子送到了鬼子的军营。鬼子们都来看稀罕，那猴被小豆子调教的也真是可以，这猴子呀，给老兵挠痒、点烟、倒水，帮新兵洗鞋、抹桌、扫地，在火房里给他扔一捆芹菜，他就知道摘了叶子，把茎留下，其余的送回去。一个懒兵扔给他一件冬衣，他明白这是让他捉狮子呢，于是就捉到一只放进自己的嘴里，咯嘣，哼，就咬死一只，看得鬼子们哈哈大笑。后来鬼子军的曹太太听见有笑声，也凑过来看热闹，见这猴子这般灵气，就把他给带了去。那天
军曹太太临时应邀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酒会，把他刚满月的儿子交来抓给中国的保姆看管。那保姆趁值夜班没有士兵防着，趁机就跑了，屋子里只剩下孩子和那只灵猴。孩子睡醒之后没人哄，拼命的哭。那灵猴看了，竟然学着保姆平时的样子揭开襁褓看，发现是这孩子拉屎了，就一样画葫芦的给他擦，擦完之后这孩子还是在哭。灵猴就挠挠头，他想了起来，保姆在孩子拉完屎之后还不是好像给他洗屁股吗？于是就抓过一只暖水瓶，哗啦啦啦的一盆滚烫的水通通都倒进一只盆里，然后将孩子从榻榻米上抱下来，往盆里就是一放。没过多久，军曹太太回来了，推开房门一看，没见保姆的人影，却见满地是水，宝贝儿子正躺在榻榻米上，全身是又红又肿，都没皮了。再一看，那灵猴正在翻箱倒柜的在帮他儿子换衣服。军曹太太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两眼一黑就昏了过去。卫兵们听见动静都进来了，举起枪就大叫，八个鸭路。那灵猴一受惊，立刻飞檐走壁就窜出了屋子，这边枪声大作，而那边的他早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。一个鬼子兵追着灵猴的影子跑进山里，一边追一边打枪，这枪声惊动了正躲在丛林中的酿酒猴们，他们呼啸地从丛林里冲了出来，摔了鬼子的枪，把他摁倒在地上，用酿酒剩下的酒槽堵住了他的鼻子，生生地将这个鬼子给憋死了。那个鬼子的枪后来被小豆子捡到了，小豆子把枪送到山里的游击队，游击队也早知道鬼子和这酿酒猴的故事，他们就趁机做起了文章，由游击队队长给鬼子军营送一封信，那信上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抓酿酒猴。游击队早就训练了几百只芒山神猴，跑起来比他们的枪子儿还快，如果他们胆敢在进山抓猴，那几百只神猴说不定哪天哪夜就会摸进城去，一个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。这一来，鬼子们个个胆战心惊，魂不守舍，晚上都不敢好好睡觉了，怕芒山神猴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会从天而降来收拾他们。他们连自己的性命都快保不住了，哪里还敢进山捉猴呢？好了，这就是酿酒猴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